为什么？
为什么啥？
啥事情啊
？Why？ 为啥？什么呀？
哎呀，怎么办呢？
怎么了？
任何信仰疑难，总有一个答案。
主啊，救救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我是姚倩。
那首先呢，我们呢很高兴收到2823的分享，他很久没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再次听很亲切，觉得万峰的普通话有点进步，那姚倩牧师的普通话也有所提升，感恩啊，
谢谢啊。
那他就分享呢，在听良友电台，不知道有多少人听，那但是活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头，传福音真的很难啊，大使命要传福音，华人需要福音，这个世界多灾多难，那良友电台70多年的历史，求主帮助良友电台还有华人传福音，努力加油，阿们。
真的是2823呢，在新这个年头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啊，哎，谢谢你。
好，那我们呢继续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主啊救救我，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什么样呢？就是解答你对福音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回答5329的问题，他就问一个很有趣，他就说我们经常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那如果每天都是神所命定的日子，那不就是没有命定吗？
反而呢，我说是神立定每一个日子，不一定是只是说命定。那么神立定的日子呢，就要我们在其中享受喜乐，好像尼西米记说，哎呀，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来看神让你跟我过每一天，你要有这种的欢欣的心去享受每一天。
所以我们呢更加拉宽一点来说，可能神命定的是时间本身，就是不是单单今天25年1月10几号，不是这个日子，而是神用时间去彰显他的全能。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华人呢，我们看那些通书啊、通胜这些去看看运程，今天我们到底宜什么忌什么，这个可能是老祖宗的统计学经验。但是另一个角度，用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就是每一天都是神所命定的日子，每一天都可以做每一件事情，因为都是在神的宏观管理底下。
我们从圣经的角度说，在神的主权底下，我们做他的儿女呢，都应当顺从享受神预备的每一天。
主啊救救我。
4839呢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也不太会，他就说怎么写得救见证呢？对福音的表述正确，是因为我对于圣经的内容了解多吗？我如果得救见证写福音的部分写得不够，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呢，哇，万峰你这么谦卑啊，你信主这么多年，说
你明白吗？我是从小回教会，
你没有写得救见证，
从来不用写，因为我从小已经洗礼，我一出生就洗礼了。
啊，这个是礼仪教会的问题。
你就说我是问题，我存在就是问题。
每一个洗礼的人应当都懂得自己的得救见证的嘛。那一般呢，哎，回你4839的问题，写得救见证呢不是很困难。一般都是说，哎呀，你想想你信主以前是怎么回事。
那么你把这个，我没有啊。
你没有，但是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写吗？你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按你的情况来说。一般的情况呢，是我们写得救见证呢，就是说，哎，我们懂得我们信主耶稣以前这个人是什么回事。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历的改变是什么回事啊，这两个很重要咯。 那么你是生命的改变，这个是得救见证从主耶稣而来的。
我通常看到别人写的得救见证呢，就是说有一节经文呢就很触动我，我看到这节经文以后呢就知道了耶稣拯救了我了，改变了我了。
这个呢一般可能放在最后，哎，作为一个总结，我选了圣经一个有名的经句，可以表达我的心情，我的经历，我整个的改变嘛。所以呢你写的就这见证了，一定要真实的，要简单的，要清晰的，而且神让你这个改变是感动人的，你要这样写。那么你另外说是不是在得救见证里面 要谈福音呢，这个跟你传福音就有一点不同，因为得救见证就是你生命的见证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我们生命的见证去作为例证来表达可以，但是得救见证是一个你个人在人面前诉说神怎么样拯救你，怎么样改变你，怎么样得到神的这种的帮助，是这回事。
特别是你怎么样信耶稣，还有你为什么信耶稣，你只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了。那你信耶稣以后你有什么的变化，那第三个问题。那对于万峰来说呢，我记得呢我刚刚坚信里，我们是儿童
心理，
然后坚信里，然后呢因为那一年只有我一个，另外那个是老伯伯，很老了，说话又说不灵光了，所以我讲
见证，你是代表，
对了，我代表讲见证。然后呢我讲了以后他们说你在说啥，
都是乱来。
不是，他们说万峰呢的想法比较奇葩还有呢他的，因为从小到大可能呢他说的跟平常的那个得救见证呢分享的不太一样，我好像说什么好像呢空气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呢空气是存在的，那些的内容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是这样写的，要找回来看看我得救先生写什么。
大气电波说我从小就已经接受洗礼，那么你要在姚晨命令你快多写
得救见证是吧，
你要写得救见证给电台看。
最难写就是这个，我跟你说
就是按现在回这个问题你就多一个工作了。
还是交给 AI 小姐姐替我写好了。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表达相信使徒信经的一切之后，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相信使徒信经所记载的一切可以使我在基督里得以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并且承受永生。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哈哈，使徒信经就像是拿到了游戏里的无敌攻略，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精华，让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去理解基督教信仰。是的，使徒信经的内容并不是圣经的经文，但它是早期教会中的信徒整理信仰以后一些简单的认信。所以我们相信使徒信经的内容，就代表我们相信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当别人问你相信什么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信耶稣。同时当他再问你仔细一点时，你可以告诉他你信上帝全能的父，然后把整篇使徒信经背出来。这是不是最简单的事呢？你的信仰已经有人为你整理好了，你只要是真心相信使徒信经，你就是加入了基督教的大家庭，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成为天国的一份子了。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 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好，我们呢现在呢回答听众朋友关于圣经的问题啊，迎接黎明的曙光呢问创世纪的问题。他说呢，创世纪48章5到6节呢，雅各要约瑟的两个儿子算是他的，这个是什么的意思呢？
这个呢，如果你严格去看圣经呢，雅各收约瑟两个儿子为自己的儿子的原因呢，也是出于神的。
对，但是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他妈妈是埃及人，也是在埃及出生，那他也算是雅各的孙子啊，为什么要变为儿子呢？
主要是约瑟是他的父亲嘛，你不要说他母亲是埃及人，就算是按埃及人呢那个法规呢，这样的收养呢也是合法的，所以雅各这样做没错。而且呢雅各有这样的感动去立约瑟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孙子为收他的在他名下呢，很明显是雅各呢很喜欢约瑟，而且这个也是神认定的，虽然
好像弥补一样咯，
弥补好像，虽然你说哎，创世纪哪里找到神给雅各这样的感动，我只能说哎，这父子情啊，雅各在死以前呢，他要把约瑟这个地位在他的众弟兄里面呢高举起来
啊。但是呢可能众弟兄呢其他都很不高兴，但是当时没办法了，约瑟是宰相，其他都是啊，他的哥哥都是服从在其中嘛，所以可能当时其他有反对也很难这样做，是吧？
而且他哥哥们应当理亏啦，他卖自己的弟弟。那么如果你严格来说，约瑟只是雅各第十一个儿子，他不是长子，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做？
那他可以说他是拉结的长子。
哦，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就也讲得通，但是这个。圣经有没有记载呀？
因为长子理论上是有双份的嘛，在以色列里头。
所以如果你从拉结那条线呢，那么约瑟当然都是名副其实了。
嗯，对了，那所以希望能够解答你的问题了。
主啊，救救我！
好，2079呢，他就是说呢，列王记下的问题，他说以利沙呢就被人取笑，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我记得故事新天空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以利沙被骂这个秃头就要咒诅别人呢？因为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那些骂他的人，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42个童子。
这段记载在列王记下2章23、24两节，我们念的时候呢都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对这些童子42个童子这么残忍。但是我们要明白呢，以利沙这以利亚的棒作为当那个年代的先知，他那个年代是被盗的很严重的一个时期啊。我们看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这些拜巴利先知那个比拼呢就了解。所以呢这些童子你说诶只是就说笑啊，说他秃头的上去吧，秃头上去吧，这个是很严重对先知一种嘲笑跟
羞辱
了。所以呢神也出重手，你可以这样的理解，这个是严重冒犯先知，也是严重冒犯神。对、
那个、对, 对, 对，所以就咒诅他。其实也是这样的，当时的先知你看以利亚都是有几个人过去说神人下来吧，然后他就降火烧死了那几个兵了。
哎，
所以当时的那个先知的那个权威啊，可能
神要支持先知他的权柄，所以呢任何冒犯羞辱先知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也提醒你跟我不要小看哎呀我们
神的能力，
很随便冒犯，不要随便冒犯神的圣洁，不可以轻率。哎，这个是很小事情，我们不要这样看。
对，所以我们活在恩典时代真的很有恩典，如果神要审判我们，他天天都可以打个雷去杀掉我们。
但是你也可以说以利沙这个事件呢，42个童子被杀掉呢，是一个 极端的例子，这个一个平常的时间应当不会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好像以利亚降火烧掉那些兵，然后之前有个神人那样，都是。
那你可以说在新约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
卖地的那个
那对夫妻为什么这么严厉记下他们呢，也是他们轻率嘛，觉得 没问题啊，他们欺骗一点点可以啊，但是在某一个特别的时期呢，教会要发展的时候呢，哇，神呢他的审判可能是特别严厉的。那么以利沙这里也一样，
主啊救救我。
好，到新约的问题了，1724呢，他就问这个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芥菜种的比喻，还有面酵的比喻。那我不明白这两个比喻为什么是比喻天国呢？
其实呢，整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你看开首跟结尾都是谈到天国的比喻，都是说所有这些比喻都跟天国的性质跟发展有关的。所以呢，芥菜种的比喻呢，你可以说哎，它是当时巴勒斯坦地最小的种子之一。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哎，最小的它长起来的时候呢，就 长成是巨大的树木，这个是表示它的影响力。芥菜种的比喻就是强调天国的影响力很大，从最微小的开始呢，最终发展成巨大的影响力。那么你说，那么另外那个面酵那个是怎么回事？也类同，但是它是不单是强调天国的影响力，它也是强调天国的影响力的方式。因为这个面酵发起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哎呀，它可以渗透到整个的面团呢、啊，就是说，比方天国的影响力最小的门徒可以影响到整个的社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的不同的范围。所以这个一方面是影响力，一方面是这个影响天国的方式。
所以耶稣基督呢，在表达的天国呢，可能某程度上是跟我们今天说的天堂是有点差别的。我们经常想着的天堂呢，都是死了以后才上去的那个呢，我们一起唱歌啊，敬拜神啊，与神同在啊，好开心啊，那个的感觉。但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看圣经里头没有天堂这两个字，叫天国。
天堂呢，一般我们人的理解是一个地方，但是天国这个 Basileia 这个原文呢，是神的管制，是神的统治，是神在你我身上的主权，是这回事。所以天国跟天堂呢，你不是说单是翻译不同啊，是那个意义是不一样
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头都能够实现天国，哪怕你觉得现在自己很微小，好像芥菜种一样微小，但是你长起来，努力的生长，努力的修剪啊，今年是努力的多结果子，那你可能有一天就成为芥菜种这么大。那同时你觉得你好像没什么用，在整个大环境里头你就像一颗面酵一样没什么意义的，微小的不得了，看也看不见，混进去面团里头啥都看不见，但是在合适的温度底下你可以发酵成为美味的面包，美味的面团。所以想想今天你可以在你的环境里头实现天国，这个也是良友电台在努力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一个小小的电台，我们也努力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头实现天国，努力在我们的广播里头实现天国。所以呢，你觉得天国就有万峰跟姚谦这个每天在互相说你不对你不对你不对那样，可能就是天国的一部分了。
阿们。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你怎样在神面前称义呢？
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我单单因为真实信靠基督耶稣而在神面前称义。换句话说，虽然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干犯神一切的诫命，又没有遵守任何诫命，并且还时常倾向罪恶，但我不是因为有任何功劳得以在神面前称义，而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
将基督完全的补赎、公义和圣洁赐给我，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已经完全顺服一样。我虽然不能顺服，但是基督已经为我成全，基督在每件事上的顺服都好像是我在顺服有一样，这一切都只要我用信心接受恩典就够了。
哎，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良心，良心就像你灵魂里的一个闹钟，每次你犯错它就响个不停，而这个闹钟和叫你起床的闹钟一样，基本上每天都会响。这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违反了上帝的所有诫命，甚至从来没有真正遵守过其中任何一条，更倾向于做坏事。但是好消息是，好像你去考试一样，你本来每道题都做错，但是你却拿了100分，这是因为老师的制度让学霸耶稣基督可以把他的分数让给你，这就是恩典。你不配，但是耶稣愿意为了你牺牲。但是你也需要有行动，就是去相信和接受这份礼物。有人很有骨气不接受，可能就得被开除学籍，接受了就能继续留在学校。所以你通过信仰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被视为义，这就像为你自己下载一个补丁，修复了你从出生以来积累的所有错误。只要相信接受，然后砰一声，你就被称为义。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现在继续好好的生活，尽量不要犯错，或者至少不要犯那么多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吧。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呢就谈谈合一的问题啊。这个礼拜也是合一周要开始了哈。那我呢就看到3907的问题，他呢就是说，有些人说教会不分派别，但是我觉得不认同啊。以前我们老家有个教会里头呢，我就去了一些跟我们信的不一样的派别，还有什么好多的宗派，甚至啊，世界上也听说呢，姚谦牧师的宗派跟万峰博士的宗派都不一样。那这么多宗派怎么能说没有分别呢？
你是对的，一定有分别。那么你说基督教很多宗派，那么其实就好像我们人一样嘛，姚谦叫姚谦，万峰叫万峰，我们有名字的时候呢就有分别。但是分别是不是一定是就是分派呢？
哎，四个字，大同小异。
啊，这样要讲究一下啦。那么如果完全说没有分别，没有派别，这个是自我欺骗自己。但是如果你说，哎，有宗派有分别，是不是一定不同性？那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是共同，也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以他为救主嘛。
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工具，就是呢信经，就是刚才我们的海德堡教理问答说的那个问题了，就是我们呢拥有同样的信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在共同的道路上面，我们就能够有一些共同认信的内容。当然有些人的那个做法不一样，例如浸信会就浸礼的，那我是洒水里的，那些做法不一样没问题，大同小异。
那么宗派呢，派别呢，有时候被人误会说，哎，这个一定是不同心，这个其实刚刚说了不一定。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要小心，有一些派别我们觉得，哎呀，不太信任，要不太安全，因为可能他走极端，一走极端呢，慢慢变成异端呢，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所以3907你的问题是要这样看哦。一方面我们要承认 在人间社会包括教会界都有分别，有分派别，但是分派别是不得已的，就好像我们人有不同的名字名称，也有先有后，有历史的成全等等的因素嘛。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力求有合一有同心，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我们踏进这个礼拜呢，就是普世教会的合一周。那所以呢，希望你也可以看看，哎，有些人跟你信的东西有轻微的差别，但是都在大框架里头呢，就鼓励你可以跟他们多交流多交通。可能我们都是看到神的不同的面貌，但是我们可以从当中找到一些共通点，同时呢，我们可以从彼此当中身上学习更多。
主啊，救救我。
到8347了，他就说呢，基督教与非基督徒呢，以前互相伤害，到现在互不饶恕，好像以前什么十字军东征啊，宗教改革30年战争啊，这些历史上的宗教斗争，今天怎样可以让我们看到合一跟平息呢？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提出，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流传到今天可能还有的历史的伤痕。那么这个在人间社会一个败坏一个破落一个犯罪的世界，有很多时候免不了，好像今天还是很多人说，哎呀，教会这个应当一个圣洁的地方，为什么基督徒之间
这么多罪
这么罪这么争执争吵。那么我们应当抱一个心态，就是要跨越这些历史的伤痕，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要走向合一跟和平，这个是很艰难的。但是一般来说呢，应当有四步曲。一个呢，就是好像你说，我们要承认历史的错误，有一些真的是错误，双方都需要来认错，要不然呢，不道歉呢就很难。
哎，最容易就承认500年前的错，那个比较容易，因为这个不是我个人犯的嘛，祖宗犯的。
啊，祖宗犯的罪，今天还是很多人的那些后裔都不承认我这个历史也改写我这个，就是在人间社会技术造成一些伤痕
问题
悲剧咯。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怜悯人，知罪认错认罪。
第二部曲，
第二就是技术交流，不要说哎呀你跟我不一样不合一我就不跟你谈，这个不行了。第三，我们应当呢求主呢赐下和平跟正义，今天整个世界也需要真正的公道公义。那么还有呢，如果你说还是还有很多伤痕存在我们就要寻求神的赦免跟医治咯。
我们
传道的人应当有这样的心态。
我跟你说，通常呢什么时候最喜欢谈合一呢？就是打仗以后，大家都看见灾祸的那个结果呢，就有很多合一活动。
哎，
你发现整个地球啊，我们最多合一的活动呢，就是1960年代、5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打过仗，大家就觉得合一很重要啊，真的是。
打仗你要求主怜悯，不要啊，打仗是很大的伤害。圣经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啊，罗马书保罗说要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要爱仇敌，要求和睦。
好，那欢迎你随时将信仰问题问我们，我们呢都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中文字的995，或者电邮地址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1.net。那欢迎你随时问我们问题。那这个礼拜也是基督徒合一周，希望我们呢都能够跟我们不同背景的信徒一起走在合一的道路上面。我是万峰，
我是姚谦，
好，拜拜，
再会。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